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1月15号星期日，下面是国际新闻。台湾政府代表致电祝贺美国前副总统拜登当选总统。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在官方网站上发布的新闻稿话，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大使致电给拜登总统当选人外交政策顾问美国前副国务卿布林肯，代表台湾政府祝贺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及副总统当选人贺锦丽胜选。新闻稿话，萧美琴大使在通话中提到，在共享的价值观和共同利益之下坚实的台美关系，并强调美国国会及历任政府对于持续强化台美关系的长期跨党派支持。萧美琴大使除了祝贺交接团队之外，亦都强调台湾期待持续与美国深化双方密切的合作关系。美国首都华盛顿等一些城市举行支持特朗普总统的游行，抗议美国选举中的未经证实的欺诈行为。华盛顿星期六开始举行的活动包括女性支持特朗普集会和停止偷票等大游行。这些集会由保守传媒、名人和白人民粹人士发动，极右翼骄傲男孩组织表示，有些成员亦都会参加这些抗议活动。抗议人士对11月3号美国大选中存在未经证实的欺诈指控表示支持。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星期五说，已经批准了女性支持美国优先团体提出在华盛顿自由广场举行10,000人集会的申请。特朗普的支持者预计将在白宫东侧的自由广场聚集，然后开始集会游行。特朗普的反对者也都计划在自由广场、联合车站和联邦最高法院举行反示威。警方已经关闭了抗议活动地点附近的街道，执法部门处于高度戒备状态，防范可能发生的暴力。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六11月14号抵达巴黎，这个是他为期10日欧洲和中东7个国家之行的第一站。这一次访问将会聚焦反恐和宗教自由。这次外访近一个礼拜前拜登当选美国总统，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包括蓬佩奥正在造访的国家的领导人都对拜登当选表示祝贺。关于他本人的职务，当被问及与拜登过渡团队合作时，蓬佩奥这个星期较早时候对记者说，将会顺利过渡到第二届的特朗普政府。发表上述评论之后，蓬佩奥表示国务院将做好准备和1月20号上任的总统成功相处。不过蓬佩奥未有提及当选总统拜登。在星期五的电话吹风会上，当被问到蓬佩奥是否会和到访国家讨论第二届特朗普政府的计划时，一名国务院高级官员表示，蓬佩奥仍然是国务卿，我们的政府具有连贯性，国务卿蓬佩奥仍然将会将重点放在这个使命上。这位官员说，国务院称蓬佩奥将会在巴黎会见总统马克龙、外长德里安和其他官员，目的是要推进在經濟、安全事務以及反恐和全球面臨的威脅等方面的跨大西洋努力。國務院官員說，蓬佩奧將會參加敬獻花圈儀式，紀念法國最近發生的恐怖襲擊中的受害者。下一站蓬佩奧前往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與東正教普世牧首巴塞洛廟會面，討論土耳其和該地區的宗教問題，並在世界內推廣我們對宗教自由的堅定立場。在伊斯坦布爾期間，蓬佩奧不會和任何土耳其政府官員會面。當被問及這個是否應該視為土耳其政府的怠慢時，國務院一名高級官員對記者說，這個只是日程安排問題，並表示土耳其領導人在蓬佩奧訪問期間有自己的出行計劃。新的熱帶風暴逼近中美洲，當地政府敦促民眾撤離，逃避可能造成的危險。路透社說，熱帶風暴艾奧塔正逼近中美洲，預計星期一在尼加拉瓜和洪都拉斯沿海地區登陸，並可能升為颶風。當地政府在星期六敦促社區開始撤離。中美洲地區兩個星期前剛剛經歷過艾塔颶風的襲擊，目前 仲喺度应对紧飓风所造成嘅大规模破坏同埋严重损失。危地马拉政府星期六话，靠近洪都拉斯边境地区发生嘅山泥倾泻，掩埋咗10个人，一个人被救出，三具尸体被揾翻。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喺呢个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香港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陆续递辞职信，专家指一国两制名存实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星期三通过有关取消4名香港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引发其余15名民主派议员集体重辞，以示最强烈的抗议。15名民主派议员星期四陆续递交辞职信。有时事评论员分析，这次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令到全世界看到一国两制已经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将会进一步下降。如果北京继续对香港施加压力，可能会引发激烈的抗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三中午发稿表示，人大常委会应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请求，审议有关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的决定，并明凡宣扬或支持港独、拒绝承认中国对香港拥有并行使主权和寻求外国干预特区事务等行为，或者具有其他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等行为，不符合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效忠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定要求和条件，一经依法认定，即时丧失立法会议员的资格。相关决定适用于原定今年9月6号举行的香港第7届立法会选举提名期间，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区依法裁定提名无效的第6届立法会议员和今后参选或者出任立法会议员的人士。香港政府星期三随即依据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将今年7月底报名竞逐连任之后被选举主任取消参选资格的4名现任民主派议员，包括公民党的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会计界的梁继昌，即时取消议员资格，即是 DQ。 同过去几次 DQ 民主派议员不同，这次是完全跳过香港法院的法律程序，由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直接出手取消4名民主派议员的资格，引发其余15名民主派议员集体总辞，以示最强烈的抗议，亦都是香港主权移交23年以来首次有民主派议员全体总辞。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碧云星期三在民主派记者会上表示，这次取消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决定没有经过香港法院的裁决，完全没有给被 DQ 的议员有申辩的机会，他形容是香港政坛的重大丑闻，全体民主派议员必须以最强烈的方式表达抗议。
宣布取消我哋4个议员嘅议席，系经人大呢个橡皮图章宣布底下，就唔使经过任何法院嘅程序，亦都冇任何申辩嘅机会，就要杀我哋4个议员，所以实在忍无可忍。今日我哋系民主派嘅议员集体总辞，是要对这个专制的政权作出我们最强烈的抗议。
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涂谨申表示，这次任意 DQ 立法会议员的做法反映香港的选举制度已经没有意思，也都是中共和北京不能够落实一国两制的失败。他认为现阶段不应该去思考民主派议员总辞之后是不是以后不能够再参选之类的问题，因为香港实际上已经没有一国两制，变成广州一样的城市。
他现在直情是不是做一个一国两制维持某一种的自治 和自由的話呢，你就等於廣州而已，廣州的市民怎樣去阻擋他去做任何一個措施呢？是沒有的。所以我希望大家呢，即從這個角度呢，你是仍然是假設緊香港做一個有意思的和內地不同的制度，其實他已經宣布了沒有了。
有記者問及民主派全體議員不在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八月中宣布，然後原定九月六號舉行的立法會選舉不少於一年的時候集體總辭，加入延任議會一個月左右才總辭，是不是錯失時機導致今次被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出手 DQ？民主党立法会议员林卓廷回应表示，19名民主派议员加入延任议会是根据民调结果决定，他认为过去一个多月民主派议员没有在议会里面做讯问，继续抗争才迫使中共完全撕破面皮，被全世界看到香港已经没有一国两制。他又形容北京定义的爱国者才能够担任香港立法会议员的标准，是做奴隶的标准。
亦都是因为我们过去两个月正正就不是在立法会里面做讯问继续抗争，就逼到中共是撕破他最后的面孔嘛，
逼到他顶不顺，
令到他在全世界面前宣布其實基本法是完全撕毀了，一國兩制是完全被摧毀了，那個什麼愛國者標準，即是做奴隸的標準，要做奴隸的才可以繼續被他容忍住在這裡大樓裡面，這個就是標準嘛。
由於要處理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 DQ 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決定，香港立法會主席梁君彥星期三中午宣布，當日的立法會大會休會，到星期四，即是11月12號朝頭早復會。15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星期四朝頭早拒絕進入會議廳開會，他們陸續向梁君彥遞交辭職信。梁君彦星期四傍晚表示，至今收到的辞职信包括民主党胡志伟、许志峰、黄碧云、陶谨申、尹兆坚、林卓廷，工党的张超雄、社福界的邵家臻和香港本土的毛孟静。除了毛孟静的辞职生效日期在星期四晚凌晨，其余八人的辞职生效日期会在12月1号。教育界的叶建源星期四傍晚亦都透过助手递交辞职信。民主党主席胡志伟会见传媒表示，该党六名议员离职的生效日期是12月1号，期间的两个几星期会处理议员办公室职员遣散等的问题，而许志峰的辞职是即时生效。胡志伟又表示，香港的立法会进入一个全新的面貌，不会再有民主派议员在席监察政府的施政，他认为是北京和香港政府破坏宪制的安排。
今天是我们民主派在立法会的最后一天，我们在昨晚已经宣布了我们是集体总辞，今天呢我们所有同事先先后后呢都是会在今天结束之前呢就交上我们的辞职信的。香港的立法会来到今日，你就会见到由今日开始是一个全新的面貌，民主派在不在议会当中可以是履行到今日政府施政的工作，这个是特区政府和中央政府自己制造的一个是破坏宪政安排的事情。
时事评论员刘瑞兆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这一次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从官方即是北京和港府的角度来讲，他们认为可以清本溯源，将未来施政的阻碍清除。不过刘瑞兆认为更大的破坏性效果是被全世界看到一国两制已经名实俱亡，国际社会对香港的信心将会进一步下降。
更大的破壞性的後果，就是讓人、讓全世界感覺得到一國兩制不單止是名存實亡，甚至上是名實俱亡，即是連名字都沒有了。現在這個這樣的效果呢，是遠遠超乎官方他要達到控制那個的作用的。咁如果從咁嘅情況睇落去咧，我就擔心，咁香港而家面對嘅困難，以至國際對香港嗰個信心咧，係將會進一步下降。咁所以去到呢個情況嘅時候咧，唯一可以寄望嘅就係北京唔好再進一步施加啲乜嘢嘅壓力啦。因為如果繼續咁落去咧，就只會個效果更差。
刘瑞兆表示，这一次15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集体总辞是香港主权移交以来的第一次。他认为主要的责任是北京和香港政府长期不善于处理党派关系，只是运用政治高压的手段才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现在北京的态度呢，就是说更加是穷追猛打，落井下石，就批评泛民这样做啊，放棄歷史責任。但是大家必須要問清楚，點解會去到呢一個步驟呢？呢一個就係北京佢全包括港府啦，佢係長期唔係善於去處理呢一啲嘅黨派關係，而係有好多政治不作為，甚至上係繼續政治上面嘅卡壓，咁然之後先出現咁嘅局面噶嘛。咁所以我諗呢啲嚟講咧，官方自己真係要好好反省啦。
對於今次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選擇喺呢個時間點出手 DQ 民主派議員，劉瑞兆分析，放消息嘅時間點啱啱係喺美國總統大選，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宣稱獲勝，以至美國總統大選大致局面明朗之後，反映北京不想有關 DQ 香港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消息太早公開，刺激尋求連任的特朗普總統選情。
換句話說，北京就很清楚，就是不想這個消息一出來是刺激了特朗普那方面的選情。跟著呢，就是北京也估計拜登呢在對華關係上面就相對鬆一些的，咁所以先至係等美國嘅選舉大局定咗，然之後就趁拜登亦都未有太多強硬嘅即係對香港政策表示之前咧，咁就快刀斬亂麻。呢個完全一種中國式嘅權術嘅行為嚟嘅。
刘瑞兆表示，这次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之后，反映议会抗争的路可能已经没有出路，各界不会太关注辞职的议员有没有机会再参选。如果北京继续对香港施加压力，反而要注意下一波社会激烈抗争的爆发点。
其实现在大家都不会太关心他们以后会不会有机会参选的，因为点解咧？而家大家关心嘅就系未来下一波爆出嚟嗰个嘅抗争行动啊，将会系更激烈嘅。因为大家都觉得议会个争取里边咧条路又俾佢塞住啦。咁既然系咁嘅时候，仲有咁多幻想，仲要去争取以后嘅议会里边嘅抗争，咁变咗咧，如果呢一个气氛系形成咗嘅话咧，更大的关注点就是下一次爆发点是在哪处。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公法讲座教授陈文敏星期四朝头早在商台节目表示，基本法对于褫夺立法会议员资格有明确的程序，但是今次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仍然决定另立程序，他认为令人觉得基本法是可有可无，到底还有没有法治可言。陈文敏质疑当局而家冇依法处理今次事件，亦都缺乏程序公义。佢认为香港社会已经明显走向以法管治，即系污败 law， 法律只系政治目的所用，而且会成为当权者嘅统治工具，解释会随住社会政治气氛而改变。 他认为除了令到法治再没有客观基础，政府架构不受法律管制之外，法律亦都会充满政治意味，管制人民亦都成为法律的目的。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在美国主要新闻机构预测拜登赢得到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之后，拜登将会怎样审视特朗普时期的贸易政策，尤其是对华贸易和已经达成了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经贸专家和分析人士都认为，拜登可能不会对特朗普的政策大动刀斧，但是大型零售业订单转回中国可能会成真。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如果媒体和民调的预测正确，明年一月拜登入主白宫的时候，继承的是特朗普总统的美国贸易政策。它的特点是向全球进口商品施加关税，这个包括对来自全球大部分地区的钢铁以及是铝材、欧洲的葡萄酒以及牛奶、乳类的制品，特别是美国从中国购买的近四分之三的商品征收关税。目前拜登还未有公布他的具体计划细节，但是媒体及公众已经是了解到，预计拜登将会审查特朗普时期的关税政策，而且同特朗普总统任内这样，拜登亦都基本上不需要得到国会的支持而直接采取行动。针对美国的对华贸易政策，分析人士普遍认为拜登明年一月份上任之后，可能会采取更为谨慎的方式应对中国在科技以及贸易方面的挑战。即使是拜登会争取美国盟国的支持，共同迫使中国遵守国际规则，但是亦都不太可能解除特朗普的措施。专栏作家、资深分析人士张家敦亦都认为，鉴于目前存在着咁多嘅变数，其中嘅部分原因亦都包括中国嘅贸易行为正在恶化，呢个可能使到大家都相信拜登上台之后将会保留关税政策。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呢啲响目前都系分析，拜登团队目前并未有公布过佢嘅计划。张家敦话，大家不知道拜登就任总统之后的贸易政策将会是怎样，很多人都认为他会单方面取消301条款的关税。他相信大多数人相信他会试图以此来换取其他的条件。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学教授陈明辉对美国之音表示，虽然目前还是不知道拜登上任之后到底会是怎样，但是他预期拜登不会对特朗普的对华贸易政策是太刀阔斧。陈朝辉说，他的猜测是由于特朗普的中国贸易政策在两党中间都很受欢迎，因此即使是拜登在某些领域可能会刹停车，但是总体上面可能仍然会保持大方向的不变。张家敦认为，这个是因为拜登上任之后所能利用的政治回旋余地非常之有限。他相信他想是取消关税，但是他不知道拜登是否认为自己这样做在政治上是明智。因此张家敦认为拜登会面临很多不同的考虑，但是大家不知道考虑之后的结果是怎样。路透社援引分析人士观点，预期拜登明年一月份入主白宫的时候，可能会屈从于国会两党议员反对北京的情绪，而坚持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科技巨头比如是华为公司的严厉政策。有迹象显示，在大选日过后，拜登被普遍预期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一些大型的零售商已经开始将他们采购的订单从美国供应商转向中国的供应商。分析人士担心，在拜登入主白宫之后，这个可能会成为一个趋势。资深分析人士张家敦对美国之音表示，这些大型零售商之所以作出改变，是因为他们觉得拜登上任之后可能不会试图将美中关税系脱欧，因此他们预计情况不会变得更差。张家敦还说，他相信大家将会看到大型和其他零售商将会加倍转向中国制造业的产品。张家敦预期这个在拜登上任总统之后会成为一种趋势，亦都成为拜登所必须要面对的挑战。 首先，这个肯定会伤害美国国内制造商，亦都会伤害到墨西哥，亦是中美洲的制造商。所以这个不是一个好的发展势头，它将会扩大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而这个将会演变成为拜登的政治问题。弗吉尼亚大学教授陈朝辉认为，目前的美中贸易的现状是过去几年美中对抗所产生的长期趋势，真正扭转这个趋势是需要时间，亦是政治意愿。陈朝辉说，值得一提的就是拜登可能会比特朗普更加意识形态化，因此美国的贸易政策可能是由政治而非经济所决定，如果真的发生这样的情况，美中贸易将会蒙受更大的伤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森华盛顿报道。
总统当选人拜登在赢得到一场势均力敌的选举之后，现在将会聚焦怎样去管理这个分裂严重的国家。美国正受到致命疫情袭击和经济萎靡的困扰。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柏登的报道。
总统当选人拜登竞选时承诺扩大医疗保健，帮助有工作的穷人，大力发展清洁能源产业，这个将带来数以百万计的就业机会。不过拜登最紧迫的关注点将是应对日趋严重的新冠疫情。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这个大流行病已经导致超过237,000人死亡。美国总统当选人拜登说，他将不遗余力或致力于扭转这个大流行病。拜登星期一成立了一个新冠病毒工作组，致力于扩大测试规模，增加卫生保健工作者防护设备的生产，以及开发和分配疫苗。但是为了使他的议程得以通过，拜登将不得不应对根深蒂固的党派分歧。这些分歧在即将离任的特朗普总统任职期间越演越烈。特拉华大学政治学教授戴维·雷德罗斯克说，分歧很深。他说他希望随着时间的推进，我们将走上一条治愈之路，他不会很快出现，也都不会轻易来临。拜登可能会面临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的强烈反对。如果共和党人在一月份赢得佐治亚州两次参议员决选之一，麦康奈尔将继续担任多数党领袖并确定参议院议程。德克萨斯大学政治学教授山隆·奥布莱恩说，麦康奈尔可能会成为他的掣肘，不会允许太多自由选择。同时，拜登被视为技巧的交易制定者，他曾担任参议员数十年，并担任过前总统奥巴马的副手，但是他和麦康奈尔和其他人的融洽关系将经受考验。范德堡大学传播学教授杰夫·贝内特说，他可能能够利用这种关系资本来建立我们在过去四年中或者从未见过的太不可能的联盟。拜登强调了两党合作为共同利益而努力的必要性。他说，要取得进步，我们必须停止将对手视为敌人，我们不是敌人，我们是美国人。但是这一位民主党领导人将面临本党进步派的压力，但是这一位民主党领导人还将面临本党进步派的压力。他们要求政府出资提供广泛的医疗保健，并采取积极措施应对气候变化。一些极左的民主党人，例如来自纽约的众议员亚历山德拉·奥卡西奥·科尔特斯已经沮丧地表示，民主党温和派当选后就会倾向于放弃进步派的主张，去寻求与共和党人做交易。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华盛顿报道。
在美国各大传媒11月7号报道民主党候选人前副总统拜登赢得到选举的消息之后，中国官方反应谨慎的，同时观察家注意到官方传媒有关两位总统候选人的讲法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舆论管制当局在美国民主制度问题上的舆论导向则一如既往地明显。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上个星期六，亦即系十一月七号，美国东部时间中午嘅时分，美国主要媒体报道拜登赢得咗足够多嘅选举人团票，从而造英成为美国嘅下届总统。加拿大同美国嘅欧洲盟国领导人，以及系印度、日本、南韩、台湾等亚洲民主政体领导人，随后纷纷向拜登表示祝贺。中国当局则系保持沉默。十一月九号，中国当局终于打破沉默。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在星期一的例行记者会上面，只是以谨慎的措辞说，他们是注意到拜登先生已经宣布成功当选，他们理解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以及程序作出确定。2016年特朗普胜选消息宣布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中共领袖习近平曾经是迅速地表示祝贺。观察家系注意到，中共当局对美国总统选举唔单止系响选举之后，而且亦都响选举之前就延迟谨慎。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较早嘅时候甚至公开咁声言，佢哋对美国大选唔感兴趣。而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大选报道系稀少，而且稀少嘅报道亦都系措辞谨慎，避免展示或者系暗示北京对特朗普或者拜登嘅偏好。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在例行记者会上面所讲的话，是应该是避免展示或者暗示北京的偏好。但是有观察家就指出，在美国11月3号选举前，北京官方曾经通过多种的途径展示出对特朗普连任总统的偏好。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旗下的小报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通过美国社交媒体推特表示，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有助于中国的崛起。在胡锡进发表这样的言论之前和之后，包括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金灿明在内的亲中共的一些学者专家，在中共控制的互联网上发表言论，声言特朗普连任美国总统对中国更为有利，因为声言美国优先的特朗普是一个商人，相对容易应付，拜登所属的民主党倾向于联合盟国，中共当局对付起来相对不容易。但是在美国11月3号美国选举之后，随着拜登更有可能成为美国下任总统的消息传出，中国官方媒体以及是亲中共的人士的口风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在特朗普总统通过推特宣称他是赢得了这次的选举，赢得很多之后，人民日报是转发了这条特朗普的推文，并配上了讽刺性的明显的哈哈的文字，以及一个哭笑表情符号。与此同时，环球时报英文版11月8号则是报道金灿明说，拜登成为美国新总统会给予中美关系带来一个缓冲期，拜登会在处理外交事务方面更为温和以及成熟。虽然围绕着这次美国总统大选，中共官方以及官方控制的媒体口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观察家都说，中共当局的舆论塑造亦是引导一如既往，这种舆论塑造亦是引导一方面是突出强调美国所显示的民主制度的所谓混乱虚伪，美国的疫情严重，而另一方面则是大量屏蔽或者是删除中共当局不喜欢的言论。中国的网络媒体都是必须要听命于中共舆论管制当局，中共当局不断给予各大门户网站以及社交媒体发布指令，要他们屏蔽是特定的内容的网络贴。中国的网贴或者是社交媒体究竟是屏蔽些什么的网络贴，用户以及外界研究者都是无从得知，只有发帖者本人才有可能知道。但是由于中国各社交媒体普遍采用屏蔽网络来让众多用户无法看到，但是发帖者本人可以看到的技术，发帖被屏蔽的用户本人假如不特意通过其他的账号试验，或者不询问其他用户是否可以看到自己发的帖，就无法知道自己的发帖是被屏蔽。中共网管当局每日如此屏蔽的网络帖是不计其数，绝大多数用户要是外界研究者无法知道，但是研究者亦是细读中国社交媒体的贴的用户可以通过某一个时段能够看到的网贴。 在隨後的時段當中，神隱意識到某一個網站貼是發表之後被刪除或者被屏蔽。中國當局動用了數以百萬計人是從事網絡輿論公關，每日被屏蔽以及刪除的網絡貼數以百萬千萬計，很多的中國網民抱怨說中國各個門戶網站以及是社交媒體網站被中共當局賦予幾乎是無限的審查網民言論的任意權力，任何網貼都有可能被莫名其妙地屏蔽或者刪除，刪帖的網站或者是不給予任何的解釋，或者是只是含糊其辭地聲言被屏蔽或者是刪除的帖子違反相關的法律法規或者是管理的規定，但是拒絕說明違反的究竟是啲乜嘢具體的法律法規或者是管理規定。例如在過去幾日裏面，外界眼見的觀察到中國社交媒體新浪微博除了以下細則的微博之外，他們仲是將一部分國人約出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史上對中國最惡劣的國家，一堆人竟然是很享受被他約，而且表示未有他們的約恨的痛苦，想念他們。外界不清楚中共當局或者當局掌握的新浪微博刪帖人員為何要刪除這種的觀點模棱兩可的帖子。而在另一方面，今日的中國網民不單止是通過網絡發帖來表達自己的觀點，亦都是經常地通過網貼評論來表達，因此中共輿論管制當局亦都是對跟帖評論進行嚴格的監控、審查、刪除，與帖子被屏蔽以及刪除難以觀察相比，網民可以通過某一個時段的跟帖數字是少於隨後時段的數字察覺到刪帖刪除的進行。一位在北京的中國媒體人對美國之音說，在美國大選問題上面，中共當局雖然是一直謹慎，但是中共宣傳部一直在力推的一個主旋律是美國亂、民主制度亂，中共當局操控官方媒體，通過他看上來似是謹慎的新聞報導來突出突顯這個主旋律，同時調遣他的網絡水軍或者是發帖機器人予以呼應，從而營造中共所需要的輿論。中國中央電視台在11月8日通過他們新浪微博的帳號發出簡訊，說當地的時間7日，美國媒體是測算拜登率先獲得當選總統所需的270張選舉入票。當日特朗普的支持者舉行抗議活動，聲稱特朗普仍然是會成為他們的總統，而拜登的支持者則是上街慶祝。你要知道特朗普已經輸了，警方出動了大量的警力避免雙方衝突。截至北京時間11月10日的凌晨時分，中國中央電視台這則的微博簡訊之下有近11600多條的評論，其中大部分都是嘲笑。在疑似中共輿論水軍或者機器人大量發帖配合中共的宣傳的同時，在相對更為開放、更加容易搜索的社交媒體新浪微博上，亦都有不少的中國網民對美國民主選舉給予了積極的正面的評價。在中國互聯網上出現了有關民主選舉制度有搞錯能力的議論，同時亦都有反映搞錯論的言論。在當今中國，究竟是自由民主好，还是是独裁专利好？究竟是民主制度更加有纠错的能力，还是是独裁专制的制度有纠错的能力？中共领袖毛泽东专制独裁给予了中国造成了中共自己承认的浩劫，究竟是应该算是好事还是是坏事，已经成为了禁忌的话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拜登预计赢得到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的消息引发世界多个国家的关注，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以色列、日本、南韩等国家的领导人都在第一时间对拜登表示了祝贺。下面请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综合报道。在特朗普总统任内，美国处理与盟国的关系、退出巴黎气候协定等做法引起一些争议。对此，法国和德国有关人士表示，拜登的預計勝選有利美國和這些國家的關係。在中東，巴勒斯坦總統聲明結束此前長達3年的拒絕與特朗普行政當局接觸的政策， 同時，美國新一屆政府是否將會繼續保持美國在伊拉克、阿富汗的駐軍，亦都引發了關注。總統拜登此前曾稱俄羅斯是美國的最大威脅，而中國則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他的預計勝選亦都將會影響到美俄、美中等大國的國際關係。拜登預計贏得到2020年美國總統選舉的消息，亦都引起世界多國政要、專家和民眾的討論。英國首相約翰遜表示，英國與美國在堅持民主價值觀和對抗全球氣候變化等方面有著共同的利益。他說美國是我們最重要、最親密的盟友，對於歷任總統、首相都是這樣，這個不會改變的。我期待在未來的幾個禮拜、幾個月的時間，和拜登總統與其團隊展開合作，應對氣候變化、貿易、國際安全等眾多的議題。拜登此前曾經指責約翰遜身上心都是特朗普的黑龍板，並認為英國脫歐是一個錯誤。對此，約翰遜回應說，雙方共同利益大過分歧。約翰遜表示，在任何時候、任何階段，英國政府和華盛頓之間的合作都遠遠大過分歧，我們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國際視覺，為了保護共同價值觀，我們有眾多工作要做。美國是否參與巴黎氣候協定，是共和黨與民主黨在這次選舉中的爭論話題之一。法國政府發言人加布里埃爾·阿塔爾在接受傳媒採訪時表示，拜登的政策有利巴黎氣候協定的執行。阿塔爾說，你知道特朗普決定讓美國退出巴黎氣候協定，你們記得麥克龍總統當時的反應，他立即對此予以責備，並呼籲世界各國遵守協定。拜登表示要讓美國重返該協定，今年12月就是巴黎氣候協定簽署五週年的日子。德國外交關係協會主任丹尼爾·斯亞澤亦都認為，拜登的預計勝選對於德國和美國的關係有積極作用。他表示，首先這樣大大緩解了緊張局面，令人感到有新的機會重構跨大西洋夥伴關係。這個關係在過去幾年跌入谷底，無論是在互信上還是在構建積極的共同議程方面，在歐洲出現了很大程度的不確定性，因為特朗普和歐洲雙背而行，尤其是對德國。在亞洲，日本首相菅義偉和南韓總統文在寅都在推特上對拜登表示祝賀。菅義偉寫道，期待與你合作進一步深化日本和美國的盟友關係，保障印太地區和其他地區的和平、自由與繁榮。而文在寅則表示，祝賀拜登和哈里斯，我們的同盟關係深厚，雙方的聯結固若磐石，期待與你們合作捍衛共同價值觀。在推特上作出回應的還有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他祝賀拜登，同時對特朗普總統表達感謝。在特朗普總統任內，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從特拉維夫遷到耶路撒冷，這個舉動受到以色列多方面的歡迎，但遭到巴勒斯坦總統穆罕默德·阿巴斯的激烈反對。在拜登預計勝選之後，阿巴斯發表聲明，宣布將會恢復中斷了近三年與白宮的接觸。在特朗普總統任內，美軍駐伊拉克和阿富汗的部隊人數都得到削減。伊拉克政治分析人士納吉·卡薩布表示，白宮易主不會對美伊關係產生直接的影響。卡薩布說，我相信美軍在遜尼派西部地區和庫爾德地區埃爾比勒的基地都會保留，因為包括什葉派在內的各個政治派別都認可一項協議，現在不能夠撤出這些軍隊。在對美俄美中關係的看法上，拜登和特朗普有著顯著的差異。特朗普總統認為中國是美國的最大威脅，而拜登在選前曾經對傳媒表示，俄羅斯才是美國最大威脅，而中國則是美國的競爭對手。俄羅斯米琴科諮詢通訊控股的葉夫蓋尼米琴科認為，誰個當選對俄羅斯有利尚不明朗。一方面，特朗普經常說要改善對俄關係，而另一方面溫和地這樣說，他的行為對關係並沒有改善作用，特朗普政府施行了最嚴厲的對俄制裁。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預計會贏得到足夠多的選舉人票，從而當選為第46任的美國總統。在美中關係全面轉向的情況之下，拜登未來是否會繼承特朗普的對華政策，引人關注。下面請聽美國之音記者林峰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特朗普的對華政策是他任內的重要政治遺產， 在他執政四年裏面，美國的對華政策發生了深刻的變化，從接觸交轉變為是長期戰略競爭。美中這兩個世界最大的經濟體不單止爆發了長期以來的貿易戰，而且雙方在地緣政治、高科技、意識形態及價值觀上面的衝突，使到美中關係已經跌入了兩國關係正常化以來的最低谷。在政壇以及外交事務上面有豐富經驗的拜登，對中國的基本判斷是什麼？他明年1月就職之後將會出台啲點樣嘅對華政策？美中關係能否會迎嚟一個北京所期待嘅喘息嘅機會？獨立時評人吳強認為，北京對拜登嘅勝選並未做好充分嘅準備。吳強話：佢相信呢個係佢哋現時睇到嘅最有趣嘅一個方面，亦就係北京現時所談到嘅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嘅一個部分。这个大变局实际上指的是北京实际上是未有做好准备，这个主要就是当然首先要看这个整个大选过程当中，北京都是期望特朗普能够连任，将特朗普连任当作为是北京最好的四年的一个喘息的机会，而不是说将未来拜登政府当作是四年喘息的机会。但是特朗普政府的失败实际上对北京来讲是相当意外，北京投入了相当多，当然对美国国内政治或者是一种重新走向团结拨乱反正的一个机会，但是实际上对中国来讲，对中国面临的国际环境、世界政治格局来讲，确实是一个根本的变化。民主党的拜登政府上台意味着终结了北京一直期望的强人政治的潮流，这个才是拜登胜选的最关键的意义。旅居德国的时政评论作家长平表示，虽然拜登亦都将中共总书记习近平称为是恶棍，但是他未来是会对中国采取怎样的政策还是不清楚。长平说，目前的问题是拜登政府的将会对华采取怎样的政策非常之不明朗。首先他并不赞同特朗普政府的全部对华政策，但是至少有两点长平认为是明确的而且是正确的。第一，拜登是会否定过去政府的接触政策，其次就是他区分了中共和中国人。对华政策方面，舆论普遍认为特朗普政府的转向并非特朗普一人所为，而是整个西方社会在中共日益进犯情况之下的一种反思。但是具体政策是怎样，右派或者是右翼的政府有一些高调的讲法，左翼政府目前看来在很多方面出现趋势，但是政策不明朗，而且拜登在这些正式场合的重要表态亦都令人感到担忧。在世界上已经有很多国家政要纷纷祝贺拜登当选的时候，北京是一直保持沉默。中国最高领导人习近平迟迟未有向拜登发出贺电。独立的时评人吴强认为，这个显示出中共高层将国内政治的议程置于最优先位置，从而导致自己在外交上处于被动的地位。吴强认为，他相信拜登政府现时包括他的预备团队实际上是掌控着对华政策的一个主动权。在这个情况下，北京现时能够做的只能够是以不变应万变，静观其变。甚至在过去的一个星期投票开票过程当中，北京宣传攻势其实已经是将美国大选抹黑为是一个混乱的选举，抹黑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混乱选举，抹黑为一个民主的衰落。基本上的态势是中国国内政治对美国大选的态度是利用这次大选来宣传美国的民主衰败、混乱，造成甚至同瘟疫一样混乱的情形。这种宣传实际上已经是超过了外交上的需要，这个是很有趣。外交现时已经似乎是北京对拜登政府态度上已经降为次要的地位，至少要观望，要等待。大家亦都睇到现时北京政府对拜登迟迟唔愿意祝贺承认嘅一个好重要原因，佢现时仍然系一种亢奋对美国抹黑嘅宣传，而且背后实际上系北京陷入咗一种深深嘅被动感，外交上嘅一种被动感嘅体验。 旅居德国的时评作家长平认为，整个西方世界的左翼政府都存在着对中国政策不清晰的问题，这个意味着未来拜登政府制定出清晰的对华战略是十分之重要。长平表示，这个并不是拜登本人或者拜登政府单方面的问题，而是整个西方左翼在对华政策方面开始有了反思，但是整体都仲未有一个清晰的政策表述，只有个案对个案的一些表态，所以拜登政府对华政策对整个世界可以说是都是非常重要。但是在另一方面，大家亦都看到拜登本人在大选期间亦都对中国、中共以及中共的领导人习近平使用了很多负面的描述，甚至称他为恶棍。同时正如刚才所指出，对中国政策的反思并不是从特朗普政府开始，而是在奥巴马政府后期就已经开始，而且中国政府对西方政策的改变也都不是从习近平时代开始，而是从2008年的奥运会，这个是一个分界点。他将2008年称作为中国梦的元年，在这个之前，中国政府外交政策一直是所谓的韬光养晦，在国内或直明或暗地向老百姓承诺民主是会有的，人权也都会有的，但是他们需要时间。从北京奥运会开始，当时西方也是经历了金融危机，这个时候北京的调子一下就改变，就是他们不需要西方，他们的体制是更加好。2008年以后，中国舆论渐走向世界，同国际接轨淡出，代之以中国拯救世界、中国领导人为人类指明方向这样的一些的描述。而且现时习近平为世界指明方向在人民日报的报道当中越来越多，这种情况下奥巴马政府当时已经意识到情况的变化，所以他们极力推行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就是 TTP。 这个政策认为被终止了是可惜的，但是有些担忧的就是拜登已经作出了一些政策表态，比如他为重返世界卫生组织、重返巴黎气候协定，但是现时的位置他未有提到 TPP， 他就觉得这种担忧是有道理。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华盛顿报道。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二11月10号宣布派台积电创办人张忠谋参与本月20号以视讯方式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经济领袖会议，这个将会是张忠谋第四度担任台湾的 APEC 的代表。
据美国之音记者李敏仪发自台北的报道，
蔡英文说正值全球供应链重整的关键时刻，期望能够再次借重张忠谋作为领袖代表的经验，将台湾对区域发展的贡献与未来规划建言传递给所有 APEC 的成员。这个是张忠谋在蔡英文总统任内第三次担任 APEC 经济领袖会议代表。今年经济领袖会议将会针对如何去促进全球共同防疫、深化永续创新的经济成长，以及 APEC 后的2020愿景进行讨论。蔡英文表示，希望张忠谋与代表团成员能够完成两项任务，传达台湾愿意做出更多防疫贡献的信息，巩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关键地位。防疫是全球性的议题，每一个国家可以置身事外，国际社会所有成员必须不分彼此共同合作才能够面对挑战。蔡英文说，台湾已经和各个国家进行很多防疫物资的捐赠和合作交换，并希望能够与各国共同建立亚太地区具韧性的医疗公共卫生系统。张忠谋说，台湾的疫情控制做得非常好，充分利用了数位科技，在疫后数位科技非常有影响力的世界里面，台湾都可以将这些经验分享给 APEC 国家。面对全球供应链重组时刻，我们要能够拓展供应链上中下游的国际连结，也都要让台湾透过贡献高科技产业实力来到共同促成亚太地区的优质成长。蔡英文不单止希望藉此机会巩固台湾在全球供应链的地位，他还强调台湾要持续争取同各个国家签署双边及多边经贸合作协定，深化台湾在 APEC 的参与。
今年參與 APEC 年度部長會議的台灣代表包括了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國家發展委員會主任委員龔明鑫、台灣的行政院政務委員唐鳳，亦都受馬來西亞企業邀請參與網上企業領袖對話，將會講明台灣怎樣透過開放政府、社會創新、數字科技提升經濟韌性，加速疫後的復甦。截至到11月9日，台灣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僅578宗，其中有7人死亡。自4月13日以來，台灣已經連續超過200日並沒有本土病例。受到新冠疫情影響，今年 APEC 的主辦國家馬來西亞規劃透過視像方式召開首腦峰會，這個是自 APEC 1989年成立以來首次以視像方式舉行年會。台灣在1991年以中華台北的名義加入 APEC 成為正式會員，因為中國的反對，台灣總統只能夠指派領袖代表出席 APEC 首腦峰會。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較早前表示，中國台北在一中原則之下，以地區經濟在身份參加亞太經合會，需要遵守該組織的諒解備忘錄和慣例。他還強調，中國立場十分明確堅定，任何方面都不好抱有幻想，台灣當局企圖直機做文章搞突破，完全是徒勞的。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敏儀發自台北的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一11月9日發表聲明說，美國致力保護人權，當日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五年來首次對美國的人權紀錄進行審議，中國、伊朗、俄羅斯等多個國家對美國的人權紀錄進行審視並提出了建議。下面請聽美國之音在日內瓦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個別人權審議工作組第36次會議星期一對美國的人權紀錄進行審議，由美國負責民主人權與勞工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德斯特羅率領的美國代表團星期一參加了這一次會議，並提交了普遍定期審議，是由聯合國大會創建，所有聯合國會員國都參加這個程序。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星期一發表聲明說，美國一直並將永遠是透明、尊重權利的治理的領導者。他說，我們對普遍的定期審議程序繼續承諾，凸顯了美國在促進人權方面長期扮演的全球領導者角色。蓬佩奧在聲明中說，作為一個政府的權威來自與人民的許可的國家，尊重人權是我們國家認同的內在特徵，我們致力促進和保護人權，這些人權建於我們自己的建議以及所有其他成員國家都承諾做的界人權宣言原則。正如我們的普遍定期審議報告和陳述清楚表明的這樣，美國人民要求而且我們的民主機制早已經證明他們將保護自己的人權。他還表示，美國不單止討論人權，而且珍視和捍衛人權。中國、俄羅斯、古巴、伊朗、敘利亞和委內瑞拉等經常批評美國的國家對美國的人權紀錄提出了質疑。中國的代表蔣端公使在簡短發言時間裏迅速列舉了9個他所說的令人關注的問題，其中包括系統性種族主義、新冠疫情政治化、槍支降散以及導致平民死亡的海外軍事干預。這位中國代表還要求美國停止出於政治目的藉口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中國經常指責其他國家對香港、西藏和新疆的人權狀況表示關注，是不公平地干涉中國內政。美國的民國代表都會上對美國提出了批評和改善的建議，在3.5小時的會議上將近120個國家排著隊針對美國的人權紀錄提問。美國常駐聯合國日內亞辦公室和其他國際組織的代表安德魯·布倫伯格在會上表示，美國民主制度的優勢在於它允許持續的審查、倡導和辯論，從而推動進步和改革。他還表示，我們願意公開承認我們的缺點。這位美國大使提到了威權政府的人權踐踏，並且說美國歡迎建設性的批評在眼下非常重要。布倫伯格說，在我們目睹世界各地威權政府前所未有踐踏人權的時候，挺身而出捍衛人權和基本自由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重要。我們通過表明，我們歡迎透明度和建設性的批評來做到這一點。 個別人權審議工作組是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下屬的機構，定期對所有聯合國會員國的人權狀況進行審議。以上是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
好啦，我哋美國之音喺第一個鐘頭嘅粵語節目播送到呢一度，不過我哋馬上會播出第二個鐘頭嘅粵語節目㗎。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嘅粵語廣播。